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谢，我们今天早上的新闻专题以及实时追踪呢，都为大家涵盖了这个财政预算哈。财长在昨天晚上是公布了这个财政预算案。
对，那么听众朋友，您觉得自己哪些方面获益了？政府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的一些举措，您支持哪些？感觉哪些还有点不足？那今天上午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为大家邀请了 SBS 的特约通讯员、澳大利亚经济和金融市场分析人士魏瑞浩先生，给大家来解读财政预算内容。
同时呢，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节目，表达您对这次财政预算案内容的一些看法。接下来我们来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吧。魏瑞浩，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哎，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节目哈。就是从您这个经济和金融市场分析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给我们整体的看一下这个财政预算案吧，就是说您觉得这个今年的这个财政预算案涵盖了哪些要点呢？给我们罗列一下好吗？
今年的这个预算案的这个最主要的主题呢，就像两位刚才在一开始有说的，核心是想给大家发钱啊，说的直白一点。那么其中呢，包括了大量的一些额外的这个补助啊，包括一些这个一次性的一些补助，比如说他给到了一些这个中低收入者获得420澳元的这个税收减免，那么像一些领取福利的人，这包括养老金低收入的这个福利领取者，这个退伍金人呢，额外发放250澳元。然后呢，由于目前油价特别的高，所以呢是直接决定削减燃油附加税呢，直接是减半。此外呢，还有一些这个额外的这个扶助澳大利亚这个普通居民的，包括首次购房者可以只支付5%的这个首付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呢，还会将持续甚至这个增加。那么增加了一些新生儿父母可以获得的这个带薪产假。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一些专项的这个投入，比如说用于新州北部的一些洪灾重建的这个支出对于结束针对妇女和儿童暴力的一些这个投入支出等等。那么当我这里罗列的也只是一些主要的部分，这个预算案会非常长，其中最核心的其实就是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大量的一次性的一些补助。
我此前我们也做过这个正在行动中也提到过这个燃油价格高企哈，当时呢我引用了一个专家的观点，他呢就是说直接把这个燃油税减免呢可能不是一个好政策。今天新闻中我们有专家也提到哈，说这个到了今年中期，也就是6-7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减掉的这个燃油税呢，
这个 benefit 基本上就没有了，
就会被抹平哈。他当时他给出的一个建议是，就是说直接应该是定向的给这个中低收入者，就是定向的资助，然后给发一笔钱，这样子来抵消这个燃油价格的这个暴涨哈。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一点的？
我觉得这两个方法这个都一般。那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首先我们来说这个燃油税本身一次性的燃油税的削减，然后呢过半年之后呢这个重新上涨，这件事情呢确实只是个临时措施，半年之后一次性上涨大家还是很困难。当然政府这么决定的看法呢，可能他的判断是这样的，就是燃油价格的上涨主要是由于乌克兰的战争所引起的，那么这种冲击呢很有可能是暂时性的这是可能是政府的一个出发点第二点呢，我想增加的是，虽然说这个燃油税的削减呢是临时的，但是呢到了今年9月份的时候，无论下一届政府是谁，想要削减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就是说想要重新提高，重新恢复是吧？对，想重新恢复这个燃油税的削减啊，不一定会做到，也就是说你有可能会面对一个永久性的燃油税的这样的一种削减啊，这个是一个点。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说给直接给中低收入者一笔钱用来资助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的支出，这个其实政府用某种形式做了，就是给很多的 中低收入者这个一份这个额外的一次性的一些补助，但是呢这种做法呢我个人更反对。为什么呢？当然我的角度不一样，我的角度不是说解决燃油这个价格的问题，我的角度是从这个整体经济的角度出发。我们现在处于的一个澳大利亚经济状况呢，其实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那么澳大利亚经济呢这个受疫情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对来说在全世界当中还是比较小的。 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通胀问题，而这个通胀问题本质上是由供给端这个影响产生的，也就是说啊，我们知道国际的供应链的断裂，我们知道本地的这个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叠加在一起，而在这个时候呢，很多居民手上是有钱的啊，因为在整个疫情过程当中，澳大利亚政府给了很多额外的财政这个补贴啊，如果大家去看一些数据，比如说去看澳大利亚的储蓄率。 储蓄率非常的高，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给大家再发一笔钱呢，最终的结果只是让大家花更多的钱去买有限的消费品，不管这个消费品是商品还是服务。所以这个事情干了之后呢，其实会更加的助长通胀，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发了这些钱是说因为最近很多东西太贵了，想要解决一下大家的这个生机的问题，但发钱本身 可能那几百块钱可能就只能够作用在一两个星期之内，随后呢发现所有的价格呢又被你推高了，这样的情况其实对于真正的解决通胀呢没有太大的直接的效果，甚至反而是助长通胀，最后呢可能还会迫使澳大利亚央行呢提早加息，大家的房贷呢可能还涨得更快，所以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就从比较纯的经济的角度来讲呢 有一些短视，有一些欠考虑。非常感谢魏先生的介绍啊。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对财政预算内容的看法。之后的时间呢，我们还会请魏先生来介绍一下里面预算案的一些细节以及他的一些分析和看法。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久等了。
是我吗？哎，是您，您请讲。这个专家说的比较好，我也非常赞同啊。我最赞同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最赞同的就是这个首期购房者的5%的这个下限降得这么低，同时如果他再进行一些补贴呢，我认为是最好。因为我们家的小孩子呢，到了这个年龄了，懒得什么都不肯做，一天到晚不是电话就是游戏，我现在就 通过这个东风啊，借这个东风催着他呢，怎么也叫他买个小小的房子，让他背上一个小房贷以后呢，哎，我估计这帮小家伙们就开始认真劳动了。否则这帮小家伙太懒，所以我非常赞同这个5%这个东西，因为我想好，我觉得对这些小家伙们，不管是我，包括有很多小家伙们，都应该是用这个机会呢，买一个小房子，自己呢认认真工作，勤勤恳恳的劳动，不要一天到晚的好高骛远，眼高手低， 弄得最后呢，十年八年下来以后呢，两手空空，这个绝对不行。他们养不成这个习惯，绝对不行。第二个，我们这个预算案是可以说从74年到现在以来呢，是失业率最低的一个东西。那么就让我想起了很多经济学家、经济科学家，什么讲师啊，什么乱七八糟一堆东西，他们总是指责澳大利亚的经济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头。如果是头痛医痛，脚痛医痛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这个失业率降到3.7%，有史以来可以说是最低最低了。而这些人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我们有两个。第一种呢，往好里说呢，他们是一种理性干预市场的狂徒啊，动不动就要弄个计划经济。 第二个呢，是我们来自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我们是来自那种计划经济国家的那些巨婴们，他们不知道也没有办法找到一个适合自由市场发展的这么个思路和方法，所以提醒大家注意，我们千万不要动不动就用国家来干预市场，这个我是最反对的。同时 这个预算呢，对，还有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说，对一些特别的病人的药房服务呢，进行了方便处理，这样子呢，可以照顾非常多的老弱病残。哎，这个是让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些人呢，工作辛苦一点以后呢，少掉一点后顾之忧，后顾之忧。最后一个，我觉得很非重要的，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这个安全基础上做了工作的，因为他上一个预算案的时候，大家如果去注意的话，他提到过一定要注意国家的基础安全工业。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今年呢，他们作为预算案大的加入了179亿，准备在公路、铁路这些基础工业上进行注资，来继续完成上一个财政年度许的这个愿。我觉得这个对经济确实也是一种长远的，这是国家应该去做的，而不是直接去干预市场。另外，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澳大利亚政府在未来10年之内将近要投入100亿澳元对网络安全间谍和根据这个国家制定的反外国干涉法呢，严厉的这阻止外国干涉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安全。我非常赞同，我们这些在澳大利亚建立了第二故乡的这些人，我们希望我们的第二故乡安全，我们在这种生活的踏实。我所以非常赞同这一个。所以总的预算而来，对我的感觉来说呢，四平八稳，面面俱到，好像都照顾到了。后面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这次大选呢比较严重，所以嘛，他就做了这么一个平衡的预算案。这是我更观点。
好嘞，谢谢赵先生。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知道昨天晚上联邦财长是公布了财政预算案，那么听众朋友，您在哪些方面能获益？政府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的举措，您主要支持哪些呢？
关键哪些地方你觉得还做得不够哈？那欢迎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专业人士，可以一起来探讨。
首先还是请魏瑞豪先生来给我们简短的分析一下这个，就是。我看到网上有些评论啊，就是说政府为了这个选举呢，这个财政预算案中呢有些钱呢是支出的不少。如果是从中短期来看，或者是长期来看，您觉得这部分资金的投入和支出哈，会给比方说现在这个预算是预计将达到780亿啊，会对之后的这个预算赤字影响有多大呢？
现在的这个所有的做法肯定还是会使得澳大利亚长期处于一个预算赤字的这个环境当中，这件事情本身并不是特别的令人意外。那么我觉得您刚才问题非常好，就是你要按不同的时期来看，从不同时期来看呢，在中短期之内呢，由于有疫情的影响等等各种各样的突发的因素，那么我们处于一个预算赤字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在预算，在疫情到来的时候呢，过去两年，政府做了很多的额外的补助呢，来扶助经济和扶助很多普通人不受影响，这个做法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更多的一些问题呢，可能是一些这个长期的角度，也就是澳大利亚这样的国家长期处于预算赤字是不是合适？事实上，澳大利亚如果去跟全球范围内的主要经济体比较，虽然说澳大利亚最近几年的预算赤字非常高了，或者整体的这个政府债务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如果和国际同行比较，澳大利亚的这个赤字和这个债务水平呢还是处于偏低的状态。不管去跟美国、英国去比较，还是甚至去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比较，甚至很多的这个主要的欧洲发达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这个预算赤字说不上特别的高，因此呢，在短期之内倒也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呢引发很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短期问题。长期来看呢，我和财政部长这个那个说法呢，正好是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财政部长说，我们随着经济的增长呢，赤字呢这个维持在原来的水平呢，占经济的比重会越来越低，所以这事情就无所谓了。这样的说法令我感觉有一点点有点点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澳大利亚本身作为一个经济体，它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小的经济体。那么它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国民收入或者整个国家的收入呢，很大一部分还是在依靠资源的出口，尤其是在疫情发生了之后呢，很多之前的一些像一些服务业， 像一些这个旅游，像这个教育的出口等等呢，全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如果我们去看澳大利亚目前的经济状况， 突然间发现 GDP当中矿业和资源的占比呢， 重新又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那么这个对于一个国家经济体来说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经济结构。而目前由于 全球的资源的价格，大宗商品的价格非常的高，所以澳大利亚其实呢是受益者。但是呢，大宗商品的价格最大特点就是不稳定和巨大的波动。那么，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如果说不致力于去重新平衡你的经济结构，不去准备更长期的未来的一些这个计划的话呢，只是依靠着目前的这个经济状况让它自由发展，然后呢， 只是去这个希望未来的这个经济增长会不停的这个增加，不去做很多主动的工作的话呢，对于澳大利亚这种类型经济体来说，保持一个比较高的一个预算赤字呢，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这个是一个长期问题。好嘞，谢谢
魏先生的分析，谢谢您。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SBS普通话节目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们今天抛出的话题呢是
联邦财长昨晚公布了财政预算案，您在哪些方面能获益？政府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的举措，您主要支持哪些呢？我们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3003号来进行探讨。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久等了。
没事没事，两位主持人好，嘉宾好。是这样，我们是吃瓜群众，也谈不上什么太多的东西，
但是也受这个预算影响。
对，我大概看了一下那些东西，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对我家庭来说，我是一分钱的好处都没捞到，我什么都没有，就什么补贴我也拿不到。
您燃油这个燃油税减免肯定会有优惠，
燃油税免也没有优惠，跟我不相干，因为我的汽油是公司计数，所以跟我也不相干，所以我是没有一点好处。那么我只是说作为吃瓜群众，我大概看了一下，我只能提出这个感觉。 在澳大利亚30多年了，我发觉每一次的那个所谓的预算，都是为了应付大选而应运而产生的。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拉选票。那么，所以包括这次，像我们这次的那个联邦预算，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没有什么新意的，或者说没有某一点上，在某一个关键的上面能够引起大家有起争议的，什么都没有。 就平平淡淡的，什么都没有，只是给了一些选民一些蝇头小利，什么几百块钱、400、500块钱啊，200多块。那说实在的，我们不是富有家庭，那几百块钱这算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呢，就是为了选票而产生了这些所谓的临时性的，包括汽油的补贴，包括了对那个叫什么来着？ 对那个什么来着？对那个新冠疫情的那个一些措施，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就我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澳大利亚公民，我希望看到的是能够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任何，就像我们嘉宾所说，有一个长期的打算，要对我们未来有什么好处？比如说他对那个教育事业他投入了多少？比如说他对那个医疗设施上面长期的他投资了多少？ 这些东西我什么都没看到，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澳大利亚自称是一个自由民主价值观如此超高的地方，居然为了维稳，投资了这么多的钱来保持维稳。既然我们价值观如此那个至高无上的话，我们为什么要阻止那个其他意见呢？哦，有一下我顺便插一句话，只是10秒钟插一句话。上个星期我觉得非常重要。
上个星期谈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那些有很多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口号的人，却偏偏对不同意见，我们只发表自己的观点，史先生，好吗？对，我请我们这个，而且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回到这话的，就是说他居然花了这么多钱来打压意见人士，打压网络，这和我们所反对的所谓的那维稳支出。 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觉得这次联邦大选呢，联邦那个预算案呢，没有了什么新意，它没有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包括教育，从比如说从教育，比如从那个医疗上面有更多的补贴来发展我们的教育等医疗，它没有，只是完完全全是临时性的，为了针对这次大选而产生的，给一些选民一些零头小利来获得选票产生，我觉得没有意义，就是说，好吧，
谢谢史先生的看法，谢谢您。 那么听众朋友，我们温馨提示哈，本节目不预设任何立场，我们欢迎听众呢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请大家来珍惜这个分享的平台。
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参与节目来表达您对财政预算内容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张先生，您久等了。好，大家好。哎，您好。是这样子的，我认为这个政府啊，它住处在不重要的地方，就好像刚才这个之前听众说的差不多，好像比如它住处在这个 天文学、住处、国防、支出等等，但是呢，您觉得国防支出不重要是吗？不是不重要。现在我们呢，就是最重要是什么呢？天灾、疫情、油价上涨，影响民生，所以我们应该居住在民生上的。
民生上面的是吧？
啊，这个给就是给比如给多些钱给这个收入低的有需要的人群和赶这个油价等等。第三，好像比如一个车子它的机器坏了，但是这些年轻人呢，他是重视这个美观颜色，把这个轮胎 弯的很美丽，很新的，很美的，但是这个车子还是不可以用啊，因为机器坏了，你弯轮胎有什么用呢？啊，最值得这个重点，它不在这个重点，它就在外面的，啊，就是它是有支出，就是在不是很值得的需要。 他也是发现，好像这个年轻人，他也是放在花钱在这个车里面，但是这个车里面可以走吗？还是不可以走？你弯这个轮胎有什么用呢？这个机器坏的。好的，谢谢张先生的看法，谢谢您。好。
收听SBS 找到家的感觉，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我是谢欣，大家早上好。
那么我们看到联邦财政预算昨天晚上公布，那么听众朋友，您能在哪些方面获益呢？政府在降低生活成本方面的举措，您主要支持哪些？
欢迎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来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夏先生，夏先生您久等了。
你们好。您好。如果没有大选，这次那个汽油税他绝对不会减。 以前多次教训了，下面我要讲讲那个就是上星期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围绕今天的话题，法人工程员抗议，听众批评澳政府，就如去年12月29号，我星期三我分析了中澳关系实质情况，澳政府在中澳关系上负有极大的责任，当时没收到美国因素，美国负有一小部分责任。 我的分析以后马上就有法轮工程员立即说我批评澳洲政府应该回中国去，好像澳洲是法轮工开的，他们拥有的，在这个论坛上聚集了大批的法轮工程员。
请您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都是2020年
疫情开始以后，他们没有办法再马路了，再有组织的聚集到这儿来。
夏先生，
在这
关于价值观，法轮功有什么权利不让人说话啊？他们是完全是绑架了SBS电台，太嚣张了。夏先生，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您怎么看昨天晚上的这个财政预算？我刚才第一句我不是讲了吗？没听见吗？第二个问题，军阀甚至攻击听众，批评澳洲总书记说什么澳洲很和谐。 另外2020年联邦政府立法将澳洲价值观引入入监考试，当时我就说这种价值观引入就是违背了价值观的精神。事后我问了澳洲洋人的出庭大律师，问他这是不是就是针对中国，他说肯定是，而且还针对是伊朗人。谢谢嘉宾的看法。
还有去年人口大普查
有关机构不将中国。好嘞，谢谢先生的看法。这个因为线上我们有多位听众等候，我们留一点时间给他们好吗？
那我下一次还要继续再讲。好嘞，谢谢您，祝您顺利。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3来参与节目，表达您的看法。最后有留点时间，我们留给本期节目的嘉宾吧，魏瑞豪先生。
魏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联邦财政预算案中呢，其实是有针对这个中低收入家庭的这个减税哈，其实这个减税是此前公布的政策，是第三阶段的减税措施哈。您怎么看现在这个减税措施的这个处于的这个状态，以及对中低收入家庭的支持呢？关于这个减税，就像您讲的，就是第三阶段减税，到最后呢会转变成一个永久的这个澳大利亚的个人所得税的更改。 总体来说还是偏向于减免的。那么对于这个整个方向，整个的方向呢，我个人是持比较支持的态度的。这里面有两个原因吧，一个还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或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呢，澳大利亚的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呢，可以说并不是特别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个人所得税的税负的这个更改呢，是有必要的，因为呢。 在经过了很多年之后呢，大家的平均收入呢，会出现上涨，尤其是最近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市场的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短缺，那么未来可能会出现比较快速的工资增长。但是我们同时也面临着比较高的通胀和生活成本的增长，所以基于原来的这个数字核定的那个税率呢，其实是有一些脱节的，或者说什么叫中等以上收入，什么叫高收入，这个定义这条线应该拉在哪里，确实也应该随着整个的这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随着生活成本和物价增长呢进行调整，这是第一个从个人角度出发。那么从国家角度出发呢，我个人的意见啊，从我个人的角度出发，澳大利亚的这个税收政策，或者说澳大利亚的整个的这个税务体系，有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极端依赖所得税和一次性的交易税，而缺乏一些这个稳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这个流转税的这个收入，这个对澳大利亚的这个财政能力，尤其是抵抗经济周期财政能力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一般来说在经济好的时候，大家倾向于。 收入增加，这个所得税不只是讲个人所得税，还有公司所得税。那么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大家收入都会减少，公司利润也会减少。这个时候呢，正应该是政府出来进行辅助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所得税收入的话呢，那么在经济好的时候你会有更多的收入，而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呢，国家税收收入呢可能会出现问题。但这个呢，不应当是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的这个现状，或者说对这个国家的，对全国的经济的这样的一种干预来说呢，是不利的。应当出现的是，这个国家呢应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税收收入。所以我个人的观点，整个澳大利亚的这个税务结构呢，应该进一步的削减这个所得税对所得税的依赖，增加一些重复性的持续性的收入， 包括甚至增加GST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角度。
非常感谢魏瑞豪先生的介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我是谢欣。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想在SBS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